弟兄姊妹平安。那刚刚那个志浩已经讲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建造会幕思想尊主为大。那我想可能这个题目选诗歌不大好选，所以我们弟兄选了一首我们都不是很熟悉的诗歌。那我们希望说我们以后能够有机会多唱，然后就熟了。我先把我预备的 slide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可以 present 吗？那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25:8-9，第四十节，加上出埃及最后一章40:33-35。那另外一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那之后今天早上帮我们一起念了一遍。那我们开始之前，还是先有个祷告。所以说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每个主日你把你的众儿女把朋友们能够召集到你的家中来，让我们借着薄饼聚会，借着饼和杯能够思想你的大爱。我们也感谢主，每一周你都借着我们讲台的时间要向我们说话，我们求圣灵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能够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亲自的供应，亲自的喂养。我们一同等候在主的脚前，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尊主伟大是今年咱们教会的主题，那我之前借着创世纪已经跟弟兄姊妹交通了三次，那三次交通完以后我就一直想说接下来我交通什么，那我就按照顺序来讲就应该是出埃及记。那大家知道出埃及记有蛮长的，所以在出埃及当中感觉是讲什么呢，其实这个寻求了好久。那我们在进入今天的题目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点的复习，那回顾一下说借着创世纪我们是如何来交通，如何来思想尊主伟大这个主题。那大家可能时间比较久都已经忘了，那我想说我就一点一点的把三次跟大家有一个简短的回顾。那我们借着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说从起初思想尊主为大，那是从四个方面，从神的筹划或者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计划开始，讲到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讲到神说，然后讲说神看所造的都好，那最后总结到说神的创造。那接着第一章我们看见说神的主权，神话语的全能，因着他的所事我们理所当然要尊主为大，那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从受造的角度一同思想尊主为大，那就是讲到说人起初受造，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出场设置。那我们今天因为在地上 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已经偏离了神起初在他照我们这个目的和意义上，所以我们从时间，从身份，从工作，从婚姻，从四个角度要看说神起初预备这些时间也好，身份也好，工作也好，婚姻也好，他的心意是什么。那盼望我们能够从这四个角度回到神起初造人的心意和目的里面去，那这是我们第二次交通的。第三章我们一同交通的是从堕落思想那尊主伟大，我们借着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当中如何在仇敌的欺骗和蒙蔽之下，那吃了禁果，那一步一步从开始的陷阱，那到这个坠入深渊，到最后呢神主动的介入，把这个曙光把盼望赐给这个得救的人。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给弟兄姊妹一些很多的提醒，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经历当中，在我们的环境里面面对仇敌的试探和诱惑，我们如何能够靠着主能够尊主伟大从这一切的试探当中出来。那之所以借着创世纪前三章，我想我上次已经讲过说有人讲说整本圣经那创世纪是秧田，所谓的秧田就是所有的事情，或者是神所有的心意都多多少少可以借着创世纪就能够在最起初的时候就能够显明出来。那有人讲说如果创世纪是一整章的话，那创世纪的前三章又成为创世纪的秧田，就是你所有的计划可以借着前三章我们能够有一点的了解。所以这是我当初选了这个创世纪的前三章 来交通思想为尊主为大这个原因。那我们现在来想一想说创世纪出埃及记，那如果从出埃及记整卷书的角度来讲说如何来思想尊主为大，那大家都说出埃及很长哈，一共有40章，如果我们按内容来分的话哈，其实出埃及记可以讲说主要是讲了3件主要的事情。那第一件事情讲到是说救赎，它主要是从第1章到第18章，那神借着摩西，那借着在埃及地所实行的10个灾哈，让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能够过红海，那将以色列人呢从埃及的奴役当中能够拯救出来，那让他们不再是法老的奴隶哈，而是成为神家中的子民。所以第1章到第18章主要解决了一个身份的问题，我们原本是法老的奴隶，如今成为神的子民。那第二个主要的内容其实是从19章到24章哈，讲到立约，讲到神如何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那这确定了这个神子民一个生活上的原则。所以这一段主要解决是行为的问题。那圣里面讲说我们成为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那这个独居的民从哪个方面体现出来，就是他们在生活的准则上与当时的世人有很大很大的不同，他们的所作所行都是按照神所颁布的律法来行，所以是解决了行为上的问题啊，告诉以色列的神的子民说当如何来生活。那第三段呢，是从25章到最后的40章讲到神的同在，或者这也是这整个出埃及记的高潮，讲到说建造会幕。那这里面讲到说神不仅救了以色列的百姓，而且还要住在他们当中，所以最后这一段主要解决的是关系的问题，就是一个圣洁的神如何住在这些有罪的人当中。所以这是这个3段，如果我们很简单的把出埃及记总结一下，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在这个最后这一段。那像我刚刚讲说最后这一段是整卷出埃及记的高潮，那其实它也是整卷书的这个最后的总结或者是终点，让我们看到说救赎也好啊，其实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全地救赎出来，不只是让他们脱离这个法老的辖制哈，然后让他们带他们到旷野来这个闲逛也好啊，其实神起初一个最主要的目的说容我的百姓去，是让他们来侍奉我或是来敬拜我，那会幕恰恰就是敬拜的中心。所以这是讲到说这个其实救赎也是为着最终带到神的同在，带到敬拜神的光景里面。那第二段讲到律法，其实律法比较抽象，看着就像一个一个命令，一个一个要求，但是如果把律法具体化，其实就是会幕。那会幕是借着这一个很物质上的一个架构，能够把律法彰显出来，那提醒说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那最后这一段当然讲到说神的同在，特别强调说这个是神居住的地方，是显出神的圣洁，那也反复强调说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造这个会幕。所以这是这三段，那我们主要今天是主要是第三段，我们来看说第三段有什么特点。那第三段其实如果大家稍微读过的话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有一个几乎是对称的一个结构。什么叫对称的结构，就是你发现前面 有一大段那讲过已经明明讲过的事情，后面又完全几乎是又重复了一遍。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有人讲说就像先有一个图纸，然后有一个按照图纸的施工的工程一样。那从25章到31章讲到说这个蓝图和这个山上的样式，那你会反复出现一个词，就是神说你要。那有人讲说就像一个镜像关系，就是前面这几章告诉我们都是神要什么，就像这个镜子一样。那中间呢有一段小插曲，是从32到34章讲到说这个当摩西上了西乃山以后，以色列的百姓在下面就开始拜金牛犊，那险些酿成那个大祸，这是中间插进来的一段。那后面这个35到40章如果我们都会发现几乎是重复了25到31章，但里面有个词常常是反复出现，就是百姓做了什么做了什么。 所以让我们看的是山上有一个样式，有一个蓝图，地上有一个施工，就是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来一步一步的 来做成。所以说这是讲到说像一个镜像的关系，那几乎是重复的描述。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一段的时候，因为太多太多的细节，我们读的时候常常是就一目十行就快快的过去了，甚至说到这个后面三十五章到四十章的时候都感觉哎呀，前面已经读过了，甚至就直接就翻页了。但是圣经之所以把它记载下来，其实就像我们看见说地上每一个建造完全是按照山上的样式，那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是重点反复的强调，特别是在最后的两章，那三十九到四十章主要讲到说这个帐幕是完工的过程。那这里面有一个词，我这里面说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句话一共出现了十八次。你发现每讲到一个物件建成以后，那这句话都重复出现一次啊，就跟上说是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那大家可以想想，就像一个工程最后的一个验收，每一个事情做完以后，那圣经里面或者神都有一个验工验收的一个结果，是说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没错，没有走样。所以不断的告诉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每一个人，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在地上建造帐幕的时候是完全是按照山上的样式。所以这是这一段哈，二十五到四十章的一个结构。那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经文，那我们第一段经文是在建造开始的时候，一个是二十五章第八到第九节，所以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是神对摩西的吩咐。那同样二十五章四十节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这是开始的时候，在最后最终结束的时候说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说这是帐幕建完以后啊，这个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耶华的荣光或者神的同在充满了这个帐幕。那从某种程度上也表明说神对这个以色列百姓在地上按照他所吩咐的样式建造帐幕的一个叫什么验收的通过或者是合格，他把他的同在显出来。那第三段哈，是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我们再念一遍哈。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我这次之所以预备这段信息，就是我们每天早上都 读圣经嘛，就是我前一段时间读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的时候，我里面就特别有感动，所以就按着这个感动来预备的今天的信息啊。那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哈。那我们来看说山上的样式啊，那山上的样式不仅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说二十五章第八到第九节第四十节的时候提到山上的样式，在接下来一章，当以色列百姓当这个神陆续吩咐摩西的时候，这个词不停的出现。那二十六章三十节说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二十七章第八节说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那每一个吩咐哈，前面是讲的说帐幕，第一段经文讲的说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要照着山上的样式。第二段经文它是一个那个二十五章的一个总结，它的总结说当你们造约柜的时候，造陈设饼的桌子的时候，造金台造灯台的时候，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第三段经文是帐幕和幔子，当要那个吩咐摩西的时候，当你要照这两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照着山上的样式。那最后一个是讲的说你造祭坛的时候，你还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让我们看见说神当初吩咐摩西的时候是反复的叮嘱，反复的强调，在造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照着山上的样式。 到底什么是神的样式。那 我大概从六个方面、啊、神把这个神的样式吩咐给当时的摩西。第一个，帐幕的结构要分成外院、圣所和至圣所。那第二个讲到说这个整个的布置、啊、那说有这个铜祭坛，有洗濯盆，有陈设饼和陈设饼的桌子，有金灯台，有金香坛，有约柜，有牲座。那所有这些物件你是不可以随意摆放的，那是有严格的顺序，神吩咐摩西要怎么摆怎么做。那第三个讲到说这个所有建造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材料，你不能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也有严格的吩咐，要用皂荚木，要用精金，要用银，要用铜。如果我们对圣经稍微了解一点，你会发现是每一个材料其实都表明了一个有一个属灵的代表和一个那个神性情的代表。那第三个讲到颜色，同样也不能按照我们感觉我们喜欢的颜色。那我感觉很多的时候我们问一下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你会发现十个人可能有八个不同的答案。但这里面神从来没有问说哎呀你们喜欢的颜色来建造。神特别吩咐摩西说要用蓝色，要用紫色，朱红色，白色，用这几个颜色来造会幕。那第四个讲的是工艺上，也不是说很多的东西你想怎么造就怎么造。他告诉说这个细麻是要捻出来的，那个灯台要用一块精金，要一锤一锤的凿出来。所以你发现在每很多的细节上神都有明确的吩咐。那最后在尺寸上，那就更是这个每个长短啊高低啊都有神有具体的。那外院也好，圣所也好，这个至圣所整个的结构神都有计划，都有蓝图。所以神把每一个细节都跟摩西吩咐了，所以告诉摩西说你要按照我所吩咐的，按照这样的样式来建造。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神为什么如此强调这件事情？就从刚才的经文里面找答案。神为什么如此强调？第一个，这是神的居所。开始见到是二十五章第八节，讲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所以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帐幕也好，这个圣所也好，是神起意要造，是神要自己要住在里面。这个就特别 make sense， 对不对？今天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这个弟兄姊妹，你新买了一个房子，你都要装修，对不对？那装修的过程当中你怎么装修，你怎么布置，完全要按照你的想法，你的这个计划。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家。那当然你把施工的师傅找来的话，你也是告诉他说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你要按照我的这个想法要怎么怎么样来做，对不对？其实说你放在这里面其实是逻辑上是非常顺，因为这个圣所是给神预备，所以神说要怎么做你就要按照神的吩咐要去做。所以这第一个讲的说这是神要作为他的居所，神要住在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要按照神的吩咐，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提醒？至少有三件事情可以给我们提醒。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所有的属灵的事情，神的家中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就像刚刚主吩咐的颜色也好，材料也好，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尺寸都要按照神的吩咐，没有一件小事。像有这个讲员讲说，跟神有关的事情再小的事都是大事，如果跟神没有关系的事情再大的事也是小事。所以这是讲的说所有的属灵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小事，我们没不能说哎呀因为这件事情好像不起眼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思。那这里面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讲的说属灵的事情必须要照着山上的样式，这是一个不可以改的属灵的原则。那无论是我们个人也好，无论是整个教会的团体也好，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敬拜，坦白地讲都不应该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想哎呀这样合适那样更方便，其实都要按照神的心意，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做。如果不按照山上的样式，不但神不喜悦，甚至那个后果神有要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那我后面会讲到。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讲到说所有属灵的事情要彻底排除人的意见和人的热心。神在这里没有给摩西任何一点发挥的空间。如果我们对摩西稍微有点了解的话， 圣经里面描述摩西是什么？描述摩西是学尽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那我们都看过那个埃及王子的电影，那摩西其实是，如果他不是离开这个埃及的王宫，他极有可能成为法老，他是埃及的王子。那他建造金字塔，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本事，对不对？所以当神吩咐摩西要建会幕的时候，神没有征求一下说，哎呀，你都建过金字塔，你看看这么建合适不合适，那么建合适不合适。你发现神没有给摩西一点这个自由发挥的空间，几乎是每一件事情神都定规好。所以让我们看见说，摩西即使是满身都是本事，但是当他在造会幕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设计师，他只是一个执行者，他要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造。那所以就这样才能让神这个山上的样式或神要的会幕不失真呢。今天其实在教会当中或在我们服事里面，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因着我们的热心。我们不是没有热心，我们是有热心，但很可惜的是我们都没有按照山上的样式。那我们可能有很多热心的付出，热心的摆上，教会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安排，各种各样的聚会，甚至也安排各种各样的活动，像我们刚刚讲的有家庭日，对不对？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但是神真正的看重的是什么？神真正看重的所有的一切安排也好，活动也好，热情也好，是不是出于神？只有出于神的，就像这边讲，只有出于神的，神才悦纳，神才喜悦。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思想的一个问题。说这是第一个哈，神为什么如此强调的原因。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神为什么如此强调。会幕不仅仅是一个工程，不仅仅是建成以后就像一个我们今天看一个建筑而已，它其实是属天的一个启示。那它这里面讲到说，它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就像当神当初警戒摩西说你要谨慎，所以摩西在地上建造的只不过是一个模型而已，那真正的实际是在天上。那我给大家看个图片，我是没经历过这个过程，那可能在国内的人有一段时间都会这个叫抢房，就是你先要去看楼盘，你要先去看模型，然后你看好了你喜欢了你才去买，对不对？那楼盘也好，模型也好，其实都不是房子的本身。那这是让我们看见其实会幕也是如此，那会幕只不过是那个模型，但是却可以借这个模型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那人应当如何来亲近神，那也告诉我们说救恩是什么，是如何成就的，耶稣基督是谁。所以所有这些事情，地上的会幕都是天上真实的那个小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初摩西建造的时候就不能有一点点的改动，因为他在地上的改动，改动了以后就和天上的那个真实的影像就不配，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反复的吩咐摩西说你要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做。第三个，其实整个的会幕让我们看见都是在预表基督。那圣经里面讲过说我们的神是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帐幕里面，那为什么神还要这个吩咐摩西来造帐幕？至少这是我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那当我后来慢慢明白说，其实前面那个只是一个预表，那真正那个帐幕其实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你们中间，这个住其实就是原文，就是支搭帐篷。然后匆匆慢慢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个原文就是支搭帐篷，所以这里表明基督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那个活生生的那个移动的帐幕，那神的荣耀是借着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或者借着这个帐幕能够彰显出来。第二段讲到说，这个刚刚志浩也带我们念过一次啊，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那耶稣就是那个更美更全备的帐幕。那耶稣作为一个大祭司，那并非进入人手所造的帐幕里面，他 还是进到这个更全备的帐幕里面，这个是属天的圣所。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说，整个帐幕其实 表明的预表的是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那个居住的神居住的所在。从整体上看是预表基督，那每个细节其实都是彰显基督。那这张图其实是这个帐幕或者圣所的一个平面图，如果我们从左往右看的话，那先是外院，然后是圣所，然后是至圣所。那这个摆设呢，我刚刚讲说，你进到从如果从门开始进来，第一个是铜祭坛，第二个是洗濯盆，然后是这个进到圣所。那圣所里面哈，左面是这个陈设饼，那右陈设饼的桌子，那右面是陈设饼那个陈设饼的桌子，那左面其实是这个金灯台，再往前是金香坛，然后是就是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这个帐幕，再往里就是施恩宝座。那这个顺序是完全不可以变。那这个顺序要我们看，今天要我们看见，其实这是一个人如何来到神面前必经的之路。首先要我们看见每一个细节其实都预表基督。第一个门只有一个门，整个帐幕里面只有一个门，就是耶稣基督讲的说他是那个门，就靠着他才能够得救。那进到这个外院以后，要我们看见第一个是铜祭坛，其实铜祭坛代表的是十字架上耶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我们在伯敏聚会里面为着这个主为我们的付出和摆上有很多的祷告。那越过铜祭坛，人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耶稣基督的宝血得到洁净以后，来到的是洗濯盆。那我们不仅我们的罪需要宝血来洁净，我们这个污秽的人需要水来洁净，你才能够进到圣所，才能够去侍奉神。所以这个水表明的是耶稣基督的神的话，或者是这个他不停地来洁净我们。进到圣所以后，左面陈设饼表明是右面陈设饼表明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他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那圣所里面是没有窗户的，圣所里的光都是灯台所发出来，表明是神的话，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赐给我们启示，按着神的带领，按着圣灵的带领来服侍他。那再往前是香坛，表明是耶稣基督是那个大祭司，为我们献上这个祷告，为我们代求。那过了这个圣所和至圣所，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以后，那里面是约柜，约柜上面有这个施恩座，那表明说神公义和怜悯的所在的地方。所以你会发现说，一个人如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一步一步，每一个摆设都有它属灵的意义。这是为什么神反复吩咐摩西说，你在建的时候要按照山上的样式，不可以随便更改。那我们再来看说，山上的样式或者是旧约的启示是帐幕，那到底什么是天上的形状或者是影像？那第一个让我们看见说，当时的帐幕成为今天的教会。那在新约的时代，神居住的地方已经不再是那个帐幕啊，不是是每次像云柱火柱或者是当这个神要向摩西说话的所在的那个地方。今天神的住的地方是由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儿女所在的教会当中哈。那就圣经里面反复的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旧约的会幕是用金银这个像我刚刚讲的木或者布建成，但今天的教会耶稣基督成为那个房角石，我们每个蒙恩得救的人成为那个灵宫上的灵石。那圣经要把我们圣灵要把我们建造雕琢成为一个灵宫，成为神可以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原来的那个地上的会幕预表的今天在地上，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奉主名的聚集，就是他的教会。第二个，对于今天来讲，这个帐幕代表的是现今的教会，对于将来来讲是讲到说那个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是由天而降。那会发现其实如果我们看那个至圣所和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完整的立方体，只不过是在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见那个 圣城耶路撒冷的尺寸要远远大过至圣所，所以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原本上这个天上的圣所是地上会幕的一个终极版，或者是最终在神心意当中那个至圣所是什么样子。那原本这个帐幕也好，这个在地上是移动的，那像那个刚刚那个赵大说有云柱火动火柱，当这个移动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要把会幕拆掉，要前行。但是在天上那个永远的帐幕是不动，是到永恒，有神永远同在在那里。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这个就是天上这个形状和影像的实际。如今现今的日子是教会，将来是那个圣城耶路撒冷。会幕只不过是那个影，基督才是那个实体。那今天在地上，基督是借着教会来彰显出来，在将来基督是在新耶路撒冷能够，这是终极啊，到最终神要神的帐幕要在人间，要永远与人同住。好，我们看完天上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哈，我们再来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讲了这么多与我们什么关系，那与我们最有关系就是刚刚讲到说教会这一段。那其实建造会幕就是建造教会。那主当他这个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当彼得认出主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耶稣亲口说了这句话啊，他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是第一次在新约出现教会这个词啊。那出现教会的时候，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所以让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是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是基督的教会啊。第二个是讲到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讲到说主是那个建造者，他是那个 builder。 那第三个讲到说我要建造这个磐石上哈，这个磐石这个根基也是主，讲到说所有的建造都要根据耶稣基督的启示，根据对他的认识。那最后讲到教会的结局，讲到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教会最终要这个仇敌要成为教会的脚凳。那这一点是我是感觉说，尽管今天啊，我们看我们聚会的光景也好，看周围很多聚会的光景也好，可能离这个最终啊，这个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差得很远很远。但是我们要在信心里面看见说，神所定规的，神一定会成就。将来这个教会就是在得胜的这个根基之上，就是阴间的权柄没有办法胜过教会，因为神已经把鉴察仇敌蝎子一切胜过仇敌的能力都赐给了教会。那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见说建造会幕其实就是建造教会，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第二段话大家很熟悉的，在以弗所书的2章20到22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要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面再次强调哈，是建造的过程当中基督是那个房角石，那建造的过程当中信徒是被彼此联络的，各房联络的合适，那最后成为一个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面有几个点，一个是靠着他，就是我们所有的过程里面要依靠耶稣基督。第二个是我们是同被建造，所以真正的建造一定是借着圣灵来完成，是要靠着圣灵的工作来完成。这是讲到说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下面看说这个有什么样的危险，大家感觉是在这个教会建造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就是人用自己的样式代替神的样式，这是今天教会最大最大的这个危险。那 举两个例子哈，那一个是圣经里面在利未记10章1到3节讲到的是拿达亚比户献燔火。那什么叫燔火？ 其实凡火圣经们就是神还没有吩咐献的，他自己就献了，就自己的火。第十一章里面讲到说，就是自己的火，那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人天然的热心。就当神还没让你去做的时候，我就走在神的前面，这叫人的热心啊，天然的热心。那没有按照神的定规，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而且是按照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方式方法。那按照圣经说，按照我们肉体的方法来侍奉神，来亲近神。那重点不是说火的问题啊，其实重点是神到底有没有吩咐你做这件事情。如果神没有吩咐的时候你去做，这个就是反火。那个结果大家都知道，说拿达亚米户就死了。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说没有献祭，他们的问题是献了神没有吩咐的。所以今天也是如此。今天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很多的活动，很多的热闹，那到底是不是出于神？到底是不是神所吩咐的，神所定规的？那如果不是神所定规，神所吩咐的，其实都是反火，那个结局都挺可怕的。那这是第一个例子哈。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例子，乌撒扶这个约柜啊，那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第一到第七节，讲到约柜被腓力士人掳走，那神就这个在腓力士人身上行了很多的这个刑罚也好，那腓力士人到最后不得不把约柜送回来。那对于腓力士这些不认识神的人来讲，他们就按照当时的这个方式方法，把约柜放在牛车上，那让这个牛呢自己把这约柜送回到以色列百姓当中来。那这个乌撒呢是以色列人的祭司，他就护送这个约柜回到以色列百姓当中。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哈，那个牛失前蹄，所以就约柜就有可能掉下来，所以乌撒当时就伸手去扶。那同样的这个结局啊，就是乌撒当时被击杀了。为什么神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不仅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感觉想不明白，大卫其实当时的以色列的王大卫也因着这件事情也好像就不敢再把约柜接回来。那其实神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神在民数记四章十五节很早就吩咐过说，只是你们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这是神起初的定规啊。所以而且让我们看见说，神定规约柜不是用牛车送，约柜是要祭司扛在肩上，所以这是无论是方式方法上都错了。所以让我们看见说，在属灵的事情上，特别是在神的事情上，必须要按照神的方式方法，不能按照我们的方法。今天我们常常想说，哎呀，这是只要这个叫什么，只看结果就好。但是你发现说，神不仅看结果，神还看过程，而且神还看源头，就这件事情是不是神出于神，那是不是神所吩咐的。所以这是今天啊，我们最大的危险，也是教会最大的危险。所以人讲说，今天我们常常以为，哎呀，逼迫是教会最大的危险。其实逼迫不是教会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是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手段进到教会当中来。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教会也好，周围很多的教会也好，就会发现现在越来越注重包装，注重氛围，注重装饰，注重营销，注重人数。这是常常今天我们都潜移默化的都在追求这些东西。我们都希望说，哎呀，我们的聚会成为主流，能够吸引很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但是你会发现在追求这些的过程当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十架的工作，失去了顺从圣灵，失去了神话语的真理，那失去了最宝贵的，失去了神的同在。所以让我们想到说，神真正看重不是外面这些人眼中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其实神看重的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他的同在，有没有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这是讲到说这个危险的一部分。那我们先来再看了两个失败的例子啊，我们先来看这个摩西啊。那摩西最宝贵的地方在哪里？大家想想，摩西最宝贵的地方在哪里？忠心。希伯来书三章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 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那我刚刚讲了，摩西这个人是大有能力的一个人，那但是呢，当他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他没有一点点的发挥，没有这个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家可以把自己摆到这个角色这个位置里面，今天如果我们在某一方面的专家特长，然后呢恰好我们要做的工程就是你非常擅长的那一部分，要你不说话容易吗？你感觉哎呀，这些都是外行，对不对？我是这方面的专家，那我理当要发表一些意见建议，那以防要这个叫什么那个走偏或者是浪费时间。那你会发现是在这件事情上，摩西从来没有跟神 argue 说，哎呀，你怎么就用这么简单的这个方式，用这么用什么海狗皮啊，用做个这个那个，就是可以用更让人看起来更隆重更庄重的东西嘛。你发现从头到尾摩西没有这个有任何好像跟神有这种质疑啊，给神建议之类的，就是神怎么说摩西就按着吩咐怎么去做。说第一个讲到是摩西忠心，第二个呢讲到他的忘我。那摩西其实得到这个山上的样式是在山上有四十昼夜，那四十昼夜这个之间就是神一点一点把整个的律法也好，把这个山上的样式启示给他。那摩西没有不耐烦啊，那今天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听啊，神可以了，你这不去建一个这个帐幕吗？来，我来，我建金塔我都建过，别说你这个小小的会幕。但你发现摩西就一直在这个一点一点神的开启神的启示里面，没有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偏好。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但凡有一点点本事，有一点点能力的时候，不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那让我们感觉会很受伤，甚至我们感觉会很 不被尊重。所以你会发现这是摩西最宝贵的地方。摩西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完全的这个谦卑，完全的顺服，就是专心的等候，然后忠心的来服侍神。讲了这么多啊，我想我大概的点大家已经都 get 到了，就是我们所做所行的要按照山上的样式。那怎么才能够知道山上的样式？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盼望也愿意能够按照山上的样式，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一直都不明白得不着山上的样式。那到底如何才能够得到山上的样式？要想得到山上的样式，第一件事情要上山，对不对？那摩西是先上了山，然后才下山，才回来建造。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从来没有亲近神，没有与神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互动的关系，但是我们就急着去忙着去服侍。你会发现结果就是，其实我们很忙，包括我们自己可能还很累。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就像这里面讲，是在发我们自己的热心，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做，不见得是真正属灵的服侍。说一个属灵的服侍或者要得着这个山上的样式，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安静的时间，有等候的时间，有与神有交通的时间。如果没有足够的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寻求，那其实我们所做的样式肯定不是山上的样式。所以这是让我们看的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跟神花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够得着这个样式。当我们足够长的时间以后，神会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把山上的样式启示给我们。那这涉及到说我们要在今天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是最最主要的，是神如何启示他自己，是借着他的话。所以我们常常是用各种方式方法，聚会也好，个人那个读灵修也好，目的其实就是要明白主的话。那明白其实只是第一步啊。当我们明白主的话以后，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敬畏的心，还要去顺服主的话，说这才能够让这个样式就有启示，才能够落到实处，能够落到地上啊。所以这讲到说我们如何才能够明白，能够得着山上的样式。那现在有两个灵魂拷问的问题啊，所有这个我该讲的点都讲完了。那第一个是在你我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侍 是照着什么样式，我们里面有多大的把握，有多大的确据讲说今天我的所做的就是山上的样式，还是今天我们所有做的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拷问的问题，说我们个人的这个生活，我们个人的服饰是山上的样式呢，还是照着世界的样式。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所追求的，我们所想，常常被世界上的潮流所影响。那这是第一个拷问问题啊，还有第二个，今天我们的聚会有没有照着山上的样式？那这涉及到说我们如何看重一个聚会，聚会最宝贵的是什么？一个聚会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人数多少，还是大家这个你好我好都很热闹？到底我们在一个聚会当中，我们追求的，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那个我们昨天负责弟兄也开个会讲说，我们自己教会有比较独特的特点，那弟兄用了个词叫非主流。我们今天的教会叫非主流教会，那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到底什么是最我们所要看重，我们所要追求得着？所以这个是，如果我们这一点没有抓住的话，我们可能就努力要把自己变成主流，或者说我们要努力把自己放到，哎呀，其他教会怎么样，我们就去跟他们去做同样的事情。那我自己的感觉，今天教会最最主要的最宝贵的是神的同在。那不是人数，也不是哎呀我们有多少的程序，我们有多少的活动，那更不是所谓的主流非主流。那如果神不在这里，你所有的这些安排的再好，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有一天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回来，没有一件能够存留，因为都是草木和解。但是如果尽管人数不多，设备可能要极其简陋，但人进去能够遇见神，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个是我们所珍惜所宝贵的。可能我们人数不多，但是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都能够感受到，哎，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爱，那个是我们努力追求或者是我们所应当羡慕的聚会的光景。那最后结束啊，那今天那个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姐妹祷告说，神今天仍在寻找人呢。那我在预备结束的时候呢，我也是感觉说，神今天确实是寻找人，但是神寻找的不是人眼中那种聪明的、有能力的、最成功的人。今天神寻找的是像摩西那样，在神的家中对神有忠心的人啊。那这些人呢，是能够寻求神、敬畏神、顺服神，能够按照山上的样式来服侍神。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其实神都是要寻找这样的人。那我上周在上一周的时候，是那个简正敏弟兄来，那他讲的是诗篇127篇。那大家如果诗篇127篇还记得第一节讲，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那后面是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就枉然警醒。反正今天我们说所有在教会当中，我们个人也好，我们的团体也好，是真正那个建造者是耶稣基督自己。那我们肯不肯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那成为一个愿意按照山上的样式跟主同工、被主建造的一个人。那我想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盼望神能够把这样的心愿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像我们所说的光景一样，我们尽管蒙恩得救了，尽管在神的家中也有热心来服侍主，但是我们常常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按照我们自己的样式，甚至是我们按照世界的方法试图来做属灵的事情，试图来做神的工作。当我们一同思想今天我们所交通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实在把你自己的教会，把每一个你的儿女，把我们自己都摆在主的手中，愿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需要悔改的，求主你赐给我们悔改的亮光。我们需要被主坚固， 被主激励的，我们也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得着是从你而来，以至于我们能够忠心的按着主的方式来服侍你。我们就是仰望主，你知道我们的光景，求主来在我们里面亲自成为我们的力量。谢谢主，若这些话可以使用，求主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思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